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时光不再，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里是开盲盒系列，我是葡萄，
我是梦远。
我跟梦远姐有两周没有开盲盒了，我还挺期待这个直奔永恒这一个旅程的。上次我们开完之后，我们自己后来私底下又聊了好久，精彩好像每次都在节目之后。
嗯，那咱们争取今天盲盒开的短点，聊的天多点。
哎，可以，今天这张故事还真的是比上张要短很多。不过我开始之前先要问一下梦远姐，还记得上次盲盒开了啥吗？
我只记得直奔永恒的主题
，oh.
然后我知道这个女基督徒要开始走了，然后还有有人拦着她，
嗯，
有人想跟着她，然后其他的细节已经有点忘了。
哦，但是我觉得你总结的已经很精辟了，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把具体的人名说出来而已。对，其实前面有很多的人去拦他，就是那个胆小夫人嘛，然后还有一些不仁不思邪荡污秽这些人私底下议论他，就觉得他怎么想不通为啥要去走这条艰难的天路。后来呢，有一个少女叫恩慈啊，恩慈就说要陪着这个女基督徒去送她一程，结果走了一程了之后，这个恩慈决定要 一路跟女基督徒相伴，一起去探险这趟天路的旅程。所以说呢，上周我们就讲到这里啦。上一次
只有这一个人跟着她吗？
只有恩慈跟着她。
哦，好多人拦着呀。
对，好多人都那些人不去的人就还要在私底下去议论女基督徒，觉得她疯了傻了，各种议论她吧，都是非常消极的，没有看好她的人，唯有恩慈跟着女基督徒走。上周就讲到这里咯，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往下听故事啦。今天这章的标题叫进窄门。我的朋友睿智先生继续讲述女基督徒的故事。女基督徒来到绝望潭，停下来说，就是这个地方，我心爱的丈夫差点被泥浆憋死。她也注意到，虽然王为了天路客的安全下令要把这潭填平，但是情况似乎越来越糟糕。我问睿智是否真的如此，睿智答道，嗯，的确如此，因为很多人假冒王的工匠，扮作施工的模样，但他们倒在潭里的不是石头，而是污泥和废料，因此这潭是越来越不堪了。女基督徒和孩子们只是站定，反而恩慈先开口说，走吧，我们小心点就是。他们仔细寻找泥潭中的小路，摸索着往前走。女基督徒不止一次差点失脚。他们刚刚走出泥潭，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凡有信心的女子有福了，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他们继续前行，恩慈对女基督徒说，你怎么了？如果我有你的确据，知道在窄门必被接纳，我才不会害怕任何绝望潭呢。哎，女基督徒道，你有你的烦忧，我有我的烦忧。好妹妹啊，我们到达这旅途的终点前还要历经许多患难，因为我们渴慕并竭力追求的是极大的荣耀，各中福乐无可比拟，唯我们必须经历许多恐惧与祸患，那恨我们的仇敌一定会向我们猛烈进攻。睿智讲到这里就停了，好让我们自己做梦去看个究竟。我在恍惚中看见女基督徒和恩慈还有几个孩子一一朝窄门走去， 在窄门前，他们商议怎样叩门，怎样回答门房的问话。结论是，女基督徒最年长，理应由她叩门，并代表众人答话。女基督徒于是敲门，就像她丈夫从前做的。她敲了好久，却没有回答，反而听到一条狗吠着跑过来。那条狗似乎很大很凶，使众人害怕不已，连门也不敢敲了，唯恐那条狗会攻击他们。他们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怕狗，不敢敲门，却又不敢折回，怕门房看见会不高兴。最后他们还是敲门，而且敲得比先前更响。门房终于出现，问谁呀？狗不吠了，门房开门。女基督徒拜了礼，说唯愿我主不弃，这是他的使女在王的门前求禁。你们从哪里来？门房问。来这里有什么事？我们从基督徒的家来，女基督徒道，要去他去了的地方，也就是这扇窄门后，那通往天城的路。我名叫女基督徒，是基督徒的妻子。门房大吃一惊，说，哎呀，不久前你不是痛恨天路吗？怎么现在变了天路客了？女基督徒俯首道，嗯，不但是我，还有我的孩子们。门房拉女基督徒的手，领她进门，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门房很快把门关上，然后吩咐门楼上的号角手吹奏欢乐，庆贺天路客到来。一时间，空中回荡着优美的乐章。可怜恩慈却仍站在门外，胆战心惊，泪流满面，只怕已被拒诸门外。女基督徒和孩子们抚进门，就为恩慈说相。主啊，女基督徒道，我的同伴还站在门外呢，他来这里的目的跟我一样，但他心中满是沮丧，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获邀，不像我蒙王眷顾，亲自发出邀请。此时在门外的恩慈已是按耐不了，过一分钟就像过一个钟头，他终于大力敲门，打断了女基督徒的话柄。他敲门那样响亮，叫女基督徒吃惊。门房问，谁在敲门啊？女基督徒说，先生，那是我的朋友。门房就开门，只见恩慈昏倒在地，原来他害怕不会给他开门，竟晕了过去。门房拉他的手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哎，先生，恩慈道，我昏倒了，绝望了。有人这样说过，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门房道，不要恐惧，起来吧，告诉我你从哪里来的。恩慈说，哎，我不像我的朋友女基督徒，她获得天国之君的亲自邀请，我却不过是我朋友邀请同来的，所以我担心自己是一厢情愿啊。是他邀请你同来这里吗？门房问。嗯，恩慈道，主啊，我既然来了，如果你愿意开恩赦免我的罪，就求你成全吧。门房温柔地拉恩慈的手，领他走进门内，说，凡信靠我的，不管是如何进到我面前，我都会施恩给他。门房对侍从说，快去止住恩慈的晕眩。侍从就拿来一束墨药，恩慈闻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精神。女基督徒一家和恩慈就这样在天路的起点蒙主接纳了，又听了主的恩言。他们对主说，我们要向你认罪，求你赦免，也求你指示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主说，我借着言与行赐人赦罪的救恩。言是指宽恕的应许，行是指救赎的功夫。你们且先领受我的话语，稍后才看其余的启示。我在梦中看见 主对他们说了许多恩言，使他们非常喜乐。主又领他们到高处，向他们展示那成就救恩的异形，并说这景象可做他们行走天路的激励。他又把他们带到一个凉亭里，撇下他们片刻，女基督徒和恩慈就开始交谈。哎，女基督徒呼道，我们都进来了，多高兴啊。是啊，恩慈道，但是我比谁都高兴嘞。女基督徒说，我刚才站在门外敲门，敲了那么久还没有人来应门，我想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尤其那条恶狗又狂吠不止。恩慈说，哟，我看见你们得主悦纳进了门，而我却被撇下，我才害怕呢。经上说，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想这话要应验在我身上了，不禁喊道，完了完了。我本来不敢敲门了，恩慈续道，但我抬头看到门上的字，突然生出勇气来，我又想要么敲门要么丧命，于是我敲门。其实当时的情形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只记得内心激烈挣扎，那是生与死的抉择呀。你忘记了当时的情形了？女基督徒道，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呢。你敲得非常迫切，听见的人默不动容，我从未听过那样的敲门声。你实在是竭尽全力进来的，正如你竭尽全力要进天国一样。哎，恩慈道，我还可以做什么呢？既被关在门外，还有一条恶狗相逼，即使胆小像我，也必然拼命敲门。但是请告诉我，主对我这失礼的举动如何看法？他有没有不高兴了？女基督徒说，他听到你那样梆梆的敲门声，即会心微笑。看他的表情，我相信他是喜欢你敲门的。我觉得奇怪的反而是，主为什么会养了那么一条狗了？如果我当初知道有狗，恐怕就不敢贸然前去敲门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进来了，我们进来了，我真高兴啊。我们等一下再见他，恩慈道，如果你不介意，我倒想问问他，为什么会养了那么一条讨厌的恶狗？他不会介意我这样问吧？好啊，孩子们道，劝他赶走那条狗好了，我们迟早会被那条狗咬的。门房来了，恩慈向他伏伏拜道，愿我主悦纳我颂赞的祭，就是我嘴唇的果子。门房说，愿你平安，起来吧。恩慈却仍然跪着说，主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我要与你理论，你为什么要养着那一条恶狗呢？妇孺一看见他，都要吓得逃离你的大门啊。他答，那条狗不是我的，他其实生在我隔邻的地方。天路客因此听得到他的吠声。你们看到那边的城堡吗？那条狗是那个城堡的主人的，只是他常常来到围墙旁边吠。他的吠声很大，也吓了不少的天路客。狗主养他不怀好意，就是要吓走天路客，不让他们靠近大门，使他们见不到我的面。这条狗啊，他虚道，有时会突然扑出来，使我所爱的天路客惊恐不安，但我决定暂时容忍它的存在，我也会及时出手，不让天路客落入这条狗的威吓中。这条狗穷凶极恶，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可是怎么说呢，你们这些我用重价买赎来的人啊，按理如果你们从未听过我刚才的话，你们应该不会怕他。他说，乞丐挨家挨户讨饭，宁愿冒被狗狂吠追咬的危险，也不会不敲门啊。一条狗，而且是邻家的狗，又是我为天路客的益处而容忍它存在的狗，真的可以拦阻人到我面前吗？我可以救他们脱离狮子的口，也救我所疼爱的脱离犬类啊。恩慈说，主啊，我要承认我的无知，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如今我承认你所做的都好。 女基督徒转而询问他们将要走的旅程，并天路上的种种事情。其后，门房与他们进膳，饭后还为他们洗脚，才送他们上路。门房善待他们，就像从前善待基督徒一样。我在梦中看见他们踏上征途，天气非常宜人。女基督徒唱道：多蒙福的日子，我开始走天路，多蒙福的一位那感召我的主。我实在已单言太久，才踏上这天路，如今一心致力奔跑，虽迟总胜执迷不悟。眼泪化为喜乐，信心取代恐惧，这样的开始让将来光景在此刻显示。好，
读完啦。
啊，
我还没听完呢，确实短呀。
Yes， 这章非常的短。进窄门，
我真的有点被震惊到了。
哦，哪个地方震惊到了？
就是你记得我一两年前我就一直在跟你念叨，
嗯哼，
我常说为什么进入疫情以后，其实是我信主已经超过20年了以后了啊，因为我是1999年底信主的嘛。2020闹疫情的时候啊，正好我差不多信主20年、21年的样子了已经。
嗯，
然后也差不多隔一两年我们就开始有更多的接触嘛。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信主超过了20年了，怎么觉得进入疫情自己灵命跟着这场疫情有点下滑得很严重。然后我记得我去年都还跟你念叨过，哇，我都信主快24年了，进入第25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灵命变回婴孩了。
哦，
我跟你讲过吧，
是，
我好像被从头再来了。
嗯，
然后上一次我们刚刚开盲盒的时候，我就决定这个礼物我要了，因为是葡萄一定要开盲盒给我看，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那我想那我就接受礼物吧。
嗯，
我真的没有去看这个天路历程的第二部，虽然我们2周没有再开盲盒，可是我就忍着一个字没有打开去看。
嗯，
一个字都没有打开去看。然后刚才听的时候你不觉得吗，我听到这个整个的过程就好像我自己身临其境了一般。
哦，
然后最后的那个结语，我真的觉得这第二章字字句句都是讲给我听的。
哇，天哪，太好了吧。
就是这个敲门进去然后他们才启程。
是，
好像我现在的生命状态啊。
哦，读基督徒男基督徒的故事的时候，我就知道进窄门还挺靠前就进去了。
嗯，
但是后面好多故事都在后面的路上的事情，直到他们进到这个西安城这个天国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但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总觉得进窄门就是终点嘛，好像是进去了就完事儿了嘛，就应该就是天国嘛。而且他这里还提到了这个主人给他们洗脚让他们再上路。嗯，刚才就想到那个耶稣最后给门徒，他要走之前给门徒最后洗脚嘛。其实门徒的那个天路才开始走。
对，
啊，不是说他们领受的救恩他们就没有其他的故事了，反而那是一个起点。
嗯，
前面已经要凭信心去敲这个门，去进入的，去相信才是一切的开始。
是，但是这个女基督徒的经历是洗脚和进窄门同时发生的。
嗯，耶，
所以我说我震惊了，这不就是我吗？
而且我发现他这个每一章最后都是以女基督徒的唱诗结束的，他的这个诗结束的，我觉得他这两首诗都写得好好啊，好有信心啊，他怎么一开始就这么有信心？我觉得这是唯一我没有办法共情的地方，我觉得他好有信心啊，从头到尾他都好坚定啊。
我觉得是因为这是第二部书。
嗯，
然后这个女基督徒她应该有点很像我，就是可能她已经有过很多信仰上的挣扎，信仰上的体会，各种的领受，因为她从她的基督徒丈夫已经有过很多很多关于天路上面的认知， 想法和知识还有常识，所以他的信心的根基其实不是一张白纸。他的信心那卷书里面，信心之书里头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很多他听来的，他知道将要遇见的，他已经有很多认知了，并不是一张白纸。所以我说他怎么好像我的生命一样啊。
哎，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从白纸开始认识神。
我反而前面20年的路啊，很像是那一个天路历程的第一步。
哦哦，你现在是2.0版本，又从头来，带着原来的经历和认知，
对，
又再次踏上这条路。
对，
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好像我呀，我其实读过第一卷书的，那很像是我从一张白纸什么都不知道开始走，窄门真的是后面才发生的，没有这么快就进窄门的。
有意思，还真的有可能有这个递进关系。
嗯，而且通常哈，我都觉得女人的灵啊是很特别敏感的。你不觉得孩子信主，我们女性信主的时候，一信的时候那个灵似乎就一下子长了，好，眼睛一开就好像知道的很快一样。
哦，也有这个可能，在教会都是姊妹特别的热情，然后一信就信的特别的稳当，
你不觉得吗？难道你不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吗？
嗯，哦，好像真的是，特别是我回想刚信主的时候，甚至比我现在还要那个热火朝天的，我心里是非常热的那种状态。
是的，是的。
单纯的一颗信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还没有经历什么事吧，然后就是单纯的被主的爱吸引，就像这个女基督徒，她收到了主人的这封邀请，天国的邀请，她就很欣喜，很单纯的一个信心就踏上去了，就也有可能是前面还没遇到啥事儿。不过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第一个可能性更打动我，就是他已经前面听过那么多，他也自己挣扎过这么久，这次真的凭信心去做了这个决定，他就不回头，他就带着这个信心坚守到底的感觉。
嗯，信心真的爆棚啊，一出场就爆棚，真的好厉害，我觉得他真的很棒。而且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那一个泥潭，那一个绝望潭，他的丈夫差点没命的绝望潭，他虽然走得很不容易，可是他走过去了。
嗯，
没有让绝望潭沾他的脚。
嗯，
他还是走过了。
嗯，是那个绝望潭，他比喻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这个有很多人假冒王的工匠，扮作施工的模样，但他们倒在潭里的不是石头，而是污泥和废料，因此这潭越来越不堪了。这可能就是在讲有是不是我们信主之前听的一些可能错误的教导，一些异端传的假福音还是怎么样的。他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都有绝望，就是凡是导致你绝望的信息都是这个泥潭。
嗯，
囊括所有，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一些绝望的感受也都在绝望潭里。
嗯，
可能这些绝望的感受是从一个错误的教导来的，谬误的真理生出来的，也可能是从其他人的一些不好的见证生出来的。
嗯，
也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罪太大了，患难太多了，环境让我们生出来的。
嗯，
都有可能。这个世界有好多让人绝望的事情每天在发生嘛。
嗯，
也会影响我们人生的看法，对自己生命的看法。绝望这个词我觉得是挺常出现的。
嗯，
有时候对于你们来讲，可能一段让人痛苦的失恋都会让人绝望。
对，确实是。他这里还特别提到，其实这个绝望谈到这里的时候，恩慈对你基督徒说，知道在窄门必被接纳，我才不会害怕任何绝望谈呢，就是还很天真的样子。让这女基督徒说的这段话就说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仇敌的一些攻击，因为仇敌恨我们，他想要让我们就是过不去，他不要我们去得那极大的荣耀，也就要让我们经历很多的恐惧与祸患。所以我在想，这个绝望谈背后肯定就是很多黑暗权势、黑暗势力的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一种进攻吧。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很多我们错谬的教导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
情感，因为在这个世界受到一些伤害啊，这些东西好多都是因为我们现在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王，他就是不想要我们可以好，他就是想要我们深深的陷在里面，他就是出不来的感觉。嗯，
对呀，因为现在这样的泥潭里面，因为他说了王本来想要填平的，如果进去的是石头，这个坑就填平了，人就走过去踏踏实实的过去了，不会被这个绝望潭给吞没了。
嗯，
虽然潭在那里，但是如果真的丢进去是石头，它就成为路了，就走过去，直到窄门，很快就平安过去了。可是呢，这个黑暗势力放进去的是污泥废料，它能把人给窒息淹没，生命都取走，所以绝望潭是可以致命的。
是，
要是我们走着走着走到这个潭，眼睛就看着它，心里害怕，越害怕越容易掉进去，掉进去就很难出来了。
嗯嗯，但是这里就感觉是在讲，就是进门之前，进窄门之前要走的这条路，有没有可能就是一开始我们盼望很想要信主，但是又因为自己周遭的一些经历事情，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停滞在原地了，就没有再继续去敲门，继续往前去追寻。
嗯，有这种可能。然后对我来讲，我想到的是，其实就算我们知道领受了这个福音以后，有的时候我们起先接触福音的时候会被谬误，觉得信主了一切都顺利了。
嗯，
实际上很多的征战，像恶势力和黑暗，其实他最想掳走，最想迷惑的是信主的人。
嗯，
就是你心里有一点信心了，想接受了，或者是你已经下定决心接受了，甚至已经受洗当众都接受了，我要成为认识主的人，我要信靠他，我要宣告这是我的救主，我要信耶稣了。越是这样的人，越有信心的人啊，其实越容易被绝望潭给缠住，因为这就是我的伎俩。
嗯，
反而是还没有走上这条路的人哈，不会经过这个，对，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根本就不会走到绝望潭这个边上。
嗯，
就不会被他这个危险绊住脚，或者是有这种死亡的危险。
嗯，
反而是想要走天路，立志我一定要走，要去窄门，要做天路客的人，必经绝望潭。
是，嗯，
这是个必经之路，这才是让我们心里头觉得哇，这个直奔永恒的这条路，其实走的第一站竟然是绝望潭，与世上人的教导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
嗯，
绑着的。
嗯，是我们上一次开盲盒的时候我也说到，如果我是一个可能刚信主的人，看这个我不一定看得懂，我觉得这些我好像没有经历过。
嗯，
但反而是就是我们在主里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回过来看，这些原来都是我们在经历的，就是会真的豁然开朗，看明白了的感觉哈。
嗯，难道你信主以后前面几年没经历过有点绝望的那种状态吗？不是百分百十分绝望，但是有没有几分绝望的时候呢？
那种绝望我不会联系到，是因为他要把我绊住不让我去跟随主，我原来在那个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就相当于我已经在绝望潭里面了，我不知道了。就比如说有各样子的缠累缠住我，然后我就为我的未来焦虑，为我的事业焦虑，为我什么什么移民焦虑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已经在那个绝望潭里面，我已经中了他的这个毒了，相当于我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只能说走出来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这些都是就是要绊倒我，让我不要再继续去奔这个天路的这条路。如果我一旦不在，我在里面我出不来，我就永远都在里面了。其实就我走出来被主再救出来之后，我再回头看，我才知道，哦，原来我经历了绝望潭。
嗯，
啊，是这么一个感觉。嗯，
是。然后这个恩慈挺好玩的，我如果没记错，好像刚才听到的是他也走这个绝望潭，但走得小心翼翼的，然后他好像说了一句，
嗯，
有信心的女子真有福啊。所以是怎么小心翼翼走过的，是凭着信心往前一直一直慢慢小心翼翼就走过去了。
嗯，哎，我找一下刚才说的这个有信心的女子是不是那个门房说的呀？
在走泥潭的时候他们还没敲门吧？
哦，还没
是
敲门的时候就
不
说
是？是不是就
了，
走过泥潭的时候，他是不是说怎么走过去呢？有没有这样一段话？
就敲门了。后面就直接敲门了。他们怎么走过去的呢？他们刚刚走出泥潭，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凡有信心的女子有福了。"对，主对他说的话都要应验。
嗯，在之前呢，有没有形容他们是怎么走过这个泥潭的？有没有一句话形容？
仔细寻找泥潭中的小路，摸索着往前走。女基督徒不止一次差点失脚。就这里，就到这
然
里。
后就走过去了。
啊，然后就走过去了。然后就是他们刚刚走出泥潭就走出去了。
哦，
然后
好。
后面呢，反而是恩慈就回过头来对女基督徒说，就是他说他，我才不会害怕任何绝望潭呢。女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那前面还多得很，这种攻击，这种患难，就大概是这，都是这样子一个对话。
哇哦，那说明他们都是有信心能够慢慢走过去的哈。确实，如果人生遇到了绝境，其实也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好好的来到神面前。要是没有信心，我们可能真的在祸患当中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出来。唯有
对。
靠信心，能够一点一点，而且是要有同伴哈，一起走过去。
对，他这里用到了"仔细寻找泥潭中的小路，摸索着往前走"，就是
是，
说在绝望的里面，神都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凭信心去找到它。
对对对，真的是，真的是，哇哦！
对。
然后再往后是一个梦，其实这里我有个问号，就是我刚才听的时候也有一点，是人物换成了这个作者做梦，是不是？
对。他其实一直都是以这个作者的第一人称在讲这个故事，但是呢，他讲的又是从睿智先生的口里在讲女基督徒的故事，所以有些时候就会这个人称一转换又有点到底谁在做梦，谁在说话，就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他提到，在我的梦中的时候，其实是指的这个作者的
作
梦中，
者，对，
那就通顺了。他能够看到整个这个敲门的这个过程，还有那个狗在叫。其实刚才听的时候，这个狗也一开始有点让我迷糊了。我在想，这狗是在门外待着，还是在门里面待着？一会儿是叫声，怎么一会儿他们还害怕扑上来？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狗是在门外还是在门内啊！直到我听完了关于狗的解释，哇，我心中好赞叹作者的文笔。
哦，是吧？开始描写的那个就感觉很惊险啊，感觉狗就在门里面等着你要来扑你的感觉。因为从人的那个听觉来说，它很近很大声嘛，我们就先入为主的觉得那就是主人养的狗，为啥还主人还养这条狗？恩慈跟
对。
女基督徒还在那说这个是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主人怎么会不是想要我们来敲门吗？怎么还要养条狗？结果发现狗不是他的。
你是不是从来不怕狗啊？所以你觉得害怕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
大狗叫我很怕的，叫的狗我都会怕的。
如果是大狗，那这个狂叫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可怕。它特别
是。
是对于我们女人来讲，大狗站起来叫的时候，它会跟我们一样高，那么大
对。
的，很害怕、很害怕的一个场景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们会去问主人。
对，但是我同时也很震惊，他们信心太大了，就即便知道里面有狗，他也要。他后来停了一会儿，但是他又在猛烈敲，还比之前敲的还响了。这个真的是太有信心了，我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就不单单是信心的缘故了。我觉得走绝望潭，他们摸索着走，真的是信心往前走。可是我觉得在危险面前，命都快没了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两个选择，就是敲门求生啊。
哦，但是我以为是在门里面那条狗。
所以这个狗是在门里还是在门外，我都有问号的。
女基督徒。真的知道这个窄门里面的主人是好的，是邀请他们来的。他如果打开门了，这个主人会控制那个狗，或者怎么样，他还是凭信心做了这个事情，就没有被
是，
这个狗吠声给吓跑了。
我觉得他们是胆量挺大的，但是他们就是有那一个求生的欲望，因为最后的比方是用乞丐，如果乞讨，他是用这个比方的，这个门房的比方是解释了这件事情的，因为乞丐乞讨，如果他那家人有狗在叫，他还是要敲门，他不敲门就会饿死啊。敲门还有一线生机呀、啊，
对对对，所以后面也说到，这是生与死的抉择。
我们有的时候不会敲门这么激烈，是因为我们觉得靠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难处，我还可以活着。如果只有敲门进去才有生路，唯有这个才是永恒的路，别处没有，别处都是死亡，唯有这个窄门进去才是生，那就只能拼命的敲啊！恩慈在门外，我觉得这个比方也好绝呀。
恩慈先开始想着我会不会没有邀请，我也不好敲门，但是他又很着急，他其实挺想进去的，他就在那里纠结，你都昏倒了，到后来都。
是啊，他都昏倒了，可能是他一个是太紧张、太害怕，他又好迫切，然后又太累了，就竭尽全力，所以加在一起他就晕倒了。
是，而且这个挺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后面有说到。恩慈，他说，所以我担心自己是一厢情愿。门房后来很温柔，拉着恩慈的手，领他进门内，说：“凡信靠我的，不管是如何进到我面前，我都会施恩给他的。
是很感动，而且还让他的侍从赶紧来给他止血。
”给他抹药。我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听这些福音朋友，他们也会问说。那你是真的好像有上帝的感动，你就信主了？那我没有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恩慈的这个故事以后可以讲给他们听，就是说，其实上帝透过我受了上帝邀请，我又把这个邀请给你了，不在乎这件事情，就是你专注在这个你要不要去见这个邀请的主人，就是我们要相信天父这个神。他是给了所有人这个邀请的，他只是说有些人他的领受的不一样，或者是他要使用另外一些人，去传达这个邀请，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领受的恩典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但是行为也一模一样。虽然恩慈没有邀请函，但是他做的行为是和这个女基督徒一模一
一
样
模
的，
一样，
甚至
是。
于还比他更迫切的敲了门。就是女基督徒也是敲了这个窄门的，她也敲了很久，她有邀请函就直接进去了。只是区别在哪里呢？女基督徒是有确据在敲门，我敲开了，我一定可以进去。他是平平安安在敲门，虽然也是使了大力，可是他心很安定，因为他有邀请函在手上。可是这个行为也是敲了门，然后才进去，门房给他开门。那恩慈呢，没有邀请函，可是他也来到了这个门的面前，这个窄门的面前，因为没有邀请函，他就是进不去。这也是真理的一部分。你没有因信称义，你就是进不去的；你没有信耶稣，就是进不去的。你是被拦在窄门之外，可是呢，你依然有机会，因为你在门外，你要敲门啊。你虽然没有，你也不知道，你没有很大的确据，可是你看到你女基督徒的言语行为，你也知道了这个窄门敲开了，我就能进去。这个时候就是他的信心在敲，所以他也是有信心的人，虽然没有那个邀请函。可是，如果恩慈没敲那个门呢？没有这么迫切呢？
他就真的倒在那儿了。
对，他就停在门外了。
这也是像我们每个人可能一开始信主的，对神的认识、对福音、对救恩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程
对。
度的。有些人可能就是羡慕这样子一个生命，这样子的一个救主，他其实不太了解，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他还是愿意求，哇，我想要，我渴慕，我去敲了这个门，他也一样的能够进去。一开始有人可能就像女基督徒，她已经是有听耳闻基督徒的所有的事情，然后也看见了真实她的最后得到的那个荣耀，就是她心里的那个信心，一开始可能就种子会 strong 一点，然后她也是去敲门，但是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我很好的朋友，是我从小学就认识的朋友，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呢，不能算我的闺蜜了。现在，因为后来我们读高中就分开啊，初中还是校友，高中因为分开呢，就不是说谈话那么多了。然后后来大学又分开，然后我又出国，她还一直留在国内，但她就是非常善良的人。可以用恩慈这样的形象来形容他的个性，对爸妈、对孩子、对先生，就好人，一生平安。他老是这样跟我讲。 然后我信主以后就传福音传了20多年给他了。
那
只要有机会见到他，我就会跟他吃饭，然后跟他聊天，跟他说信仰，都说了好几轮了。他就告诉我，好人一生平安，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对得起良心，我不需要你的救主，就是拒绝得很直白。我们两个就有点区别，如果用带这个是带着引号的恩赐，就是好人嘛，就是我们做好人好事儿，是不是可以就靠行为能进到这个窄门去了？肯定不行的。这就很像是我怎么拽着他，一路拽着他听福音，听我讲，但是到最后最后他还是要知道要认罪，要需要救主，他自己靠不住的，但他就没有这个渴望。他可能是不会像我们听到这个恩赐一样跟着这个女基督徒一路走，他可能就留在了家乡，属于是那一群人吧，但他也是个好人，就是他对他的孩子也很有爱，他对他的爸爸可好可好了，我觉得比我做的还好，因为他是留在父母身边的嘛，所以养老送终做的特别特别好。反而我是一个很远程，对父母亏欠很多的一个孩子，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比，我都觉得他过得比我更，就是好多行为比较起来可能更好。我不知道这里的恩慈会让什么人来想到一些什么样子的言语行为哈，但很显然这里行的是恩慈，应该代表的是你一些心里很有慈爱，很有良知，很好的一群人吧。就算是如此，你还是被拒在门外的，一定要自己敲门，要愿意真的渴望进去才有机会的，敲门敲到昏倒。这里的恩慈啊，因为他一路走他看到了很多的时候，他没有邀请函的时候他是害怕的，满是沮丧嘛，我记得好像形容他
是，是的，
有那么一刻他真的在窄门面前的时候，他真的心里头是好害怕好沮丧的。这和有着确据走前面这段路，走这个绝望谈的时候的是不一样的。我好希望我的朋友能够听到这一期的节目啊。我们所说的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其实是也对也不对的，因为我们一生很短，而且短的一生以为就结束了吗？不是的。我常常跟我的那个好朋友争论，我说你不是的，你这好人一生平安，那永恒里呢？你去哪儿呢？他说有没有永恒我还不知道呢，但其实不是的。所以我们讲的是直奔永恒嘛，你不能被窄门拦在了，这辈子就死在窄门前头了。
是，
而且恩慈是昏倒以后门打开，刚才你也分享了，是这一个非常温柔的门房把他亲手带进来的。还是救主救了他。
是，而且他们进两个人进去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要向你认罪，
对，
求你赦免，也求你指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是的，因为这就是救主，我们真的要从认罪开始走天路。无人例外，都是从认罪开始。
我昨天晚上还在跟我姨妈讲这件事情，就是你刚才一提到你的这个小学同学，我就想说天哪，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对话。就是我姨妈也说她就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做无愧，就是无愧于良心就好了，做一个好人，她觉得上帝去审判很好，她说这些坏人就要下地狱，她就把自己跟要被上帝审判的人是分开来的，她觉得她自己不就会逃脱上帝的审判，只要按照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标准来做好了就 OK 了。然后呢，其实我在想要跟他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挺难解释的，不是说我说不清楚，而是我看见人的心，他是在完全的以自以为意的黑暗的光景当中，他是没有办法明白过来他所谓的个好和坏都是以自己的标准，甚至是他做了那个审判的人，他去判断了，哦，我是好的，别人都是坏的，他应该受到惩罚。但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就算我昨天晚上跟他讲，他应该也不会听得明白，听不进去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不止一次跟他还有我妈妈讨论过这个点了。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神说我们的这个罪，我觉得深深的那个罪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来判断了善恶，不按照神的 善恶的标准去判断，所以说这个瑕疵是非常深的。我觉得谎言把人真的是害到没办法认罪啊，你没有办法看齐上帝的标准，你的眼睛看不像上帝的时候，你就是觉得自己的是对的，那个东西真的是挺可怕的。所以说我反而觉得，就像我们之前也一直讨论过，我们身旁看到像耶稣迷妹系列小爱的故事，我就经常觉得小爱他们的人生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罪，然后自己也做了很多的不堪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罪在他们眼前是很具象化，他们真的就是知道说我就是一个罪人，他是甘心乐意的去认这个罪的，是非常至少比普通的所谓的好人好像还反而这个容易一点对他们来说。我就发现说神真的是拣选罪人，就你要真的是得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这是多大的恩典啊，这真是满满的恩典。所以不在乎这一生我们表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乎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知道我是谁，那个东西要神来开启，我们还真的是做不到通过别人说或者怎么样。我反正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真的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这件事情了已经。
我特别理解你的无力感，深深的理解。而且我最近才听一篇道，他把罪从一个视角讲得更透一点的时候，也让我对于罪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靠自己的良知去判断，然后也不 违法犯纪，我们就活的是一个好人，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罪到底意味着什么。罪在这个世间侵蚀在我们整个这个全宇宙当全地都满了罪的时候，其实人如果不远离罪，不靠着恩典脱离罪的时候，我们在罪的辖制中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虚度了一生，你这一生就是虚的，到最后还有审判，永恒还要受苦。所以好人一生平安这件事，这个平安啊，应该换作带引号，这个好人啊，如果没有被主恩的滋味尝过，不是认罪悔改的罪人啊，其实应该是好人一生虚度。
对，自以为在平安中度过，但是其实就是在虚空当中度过，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最后还面对审判的时候发现就真的是后悔莫及，你这一辈子不知道做的这些你所谓的平安有什么价值，它不能免你在永恒里面的审判的。
对，此生虚度，然后永恒要一直永永远远受苦受惩罚。很惨啊，不是一般的惨呢、啊、反而是认罪悔改的罪人一生可以平安，还可以直奔永恒，
永恒的平安。
哇，其实好人罪人就开始有两条路了。
是是，
但是感谢今天的盲盒，当我们来到窄门这扇门面前，无论你觉得自己是罪人还是你觉得自己是好人，只要你奋力的敲门，你渴望遇见永恒的主，敲门吧，拼命的敲吧，主人会打开，温柔的牵你的手进来。
Clean heart, oh Go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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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pirit.